十六章二十四节，大卫这样子说：我今日看重你的性命，愿耶和华也看重我的性命，并拯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。大卫跟谁说的？跟扫罗说的。大卫说：神都看到我对你做的一切，你想杀我，我却饶恕你，我却留你一条生路。但求主看重我今天所做的，看重，因为我怎么样看重你的生命，愿耶和华也看重我的性命，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。连扫罗最后都无话可说，说我儿大卫啊，愿你得福，愿你必做大事，必得得胜。最后搞得扫罗都没办法，因为大卫做到他无话可说。人家可以害你，可是你可不要给人家闹个把柄，让人家无话可说，最后还为你做见证。所以大卫也不得了。第二个，面对领袖的逼迫，他没有犯罪，他没有起来反对他的领袖，迫害他的领袖。阿妹，这是你所要面对的试炼，很少人能够度过这关，有很多人受不了了就自己动手了。阿妹，我们刚才看二十四章，你呢，他身边人都受不了，身边人都看不过去，说大卫啊，你糊涂了，你怎么容许他做这个事情？哪有人做这样的事情呢？什么地方啊？十九节，二十四章十九节，人若遇见仇敌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？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，以善报你。我也知道你必做王，以色列国必建立在你的手里。而是扫罗对大卫说的，连扫罗都惊讶，哪有人放他的仇敌？我想杀你，你还放我？你这个人真是傻。阿们。可是大卫厉害就在这里，我告诉你，良善才能胜过邪恶，最后叫你仇敌败得无话可说，不是因为你比他有力气，不是你比他更会对付，而是你相信神站在你这边，神会亲自的按照你公义诚实来报答你，对神有这样的信心，不论逼迫患难难不倒你，神要你做王，总有一天你做王。所以第二个，大卫要面对的是领袖对他的逼迫。第三个，大卫后来自己也做领袖。有的时候很奇妙，没有做领袖的时候想要做领袖，等你做领袖了以后，你就不想做领袖。有人还羡慕，哎，我做牧师就好，等你做牧师，你做做看，那位置不是好做的。想不开人才去坐那个位置啊，对不对呀？阿门。很多人羡慕我要做领袖啊，哎呀，我要做传道人。我跟你讲，牧师这行啊，你最好别干。阿门。你不要羡慕牧师这个好职业，只有想不开人才来做。没有神的呼召，这行不好干。阿门。所以啊，现在在美国最严重的就是很多牧师辞职不干，原来不是那么好干。所以啊，你要正视神的呼召，所以做领袖啊也没好过。第三个，刚刚解决扫罗的问题，好不容易我做王了，好不容易这下我做领袖啊，阿妹，下面的人不会逼迫你，可下面的人会怎么样？会背叛你。阿妹，所以最怕做一个领袖，就下面人给你捣蛋，跟你叛变。所以啊，大卫做领袖啊，要麻烦了。为什么？他下面的部署啊，要对他背叛。阿妹，大卫原来带什么样的人？我那天提到，都不是一些好的人，很难搞的。阿妹，我一次我跟神埋怨，什么羊不给我？给我这种乱七八糟的羊，受伤的羊，顶撞的羊，没人要的羊，都跑到我这一组来。阿妹，我又不捡破烂，阿妹，羊很难搞的，偏偏神要训练你，就把最难搞的羊给你，阿弥陀佛，阿妹，所以恭喜你做这个小组组长，阿弥陀佛，阿妹，那听话的羊都不到你这里来，那有钱的都不到你这里来，哎呀，来的都是一切啊，哎呦，乞丐帮帮主，阿弥陀佛，阿妹，叫你做乞丐帮帮主。大卫就是这样，沙漠记上 二十二章第二节，当大卫逃到亚杜兰洞的时候，来投靠他都是什么样的人啊？凡受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苦恼的，都聚集到大卫那里。大卫就做他们头目，跟随他的人有多少人啊？400人。阿妹，那你以为什么样的人都有？阿妹的呀，哎呀，很难搞的。阿妹，所以大卫呢，我怎么都是这些人？大卫就做他们头目。阿妹，有的羊很不好搞，整天拿脚顶你。阿弥陀佛，阿妹，你牧羊他要费很多时间，不是一两个，这边讲400个，有的搞一个你都搞不完，整天打电话，没有人照顾我，没有人跟我聊天哦。不是啊，我睡不着，你跟我讲讲话。哦，好在我没牧会，阿弥陀佛，要把这羊全杀了，阿弥陀佛，阿妹。哎呀，很麻烦的，阿妹。所以啊，大卫啊，生命怎么熬炼？你想到生命成熟，我跟你讲，最好去牧会，阿妹呀。不是牧羊的好牧的，去牧羊的特别难牧羊。你生命一定不一样，像摩西一样，带几百万什么背着景象的百姓，摩西熬炼成功，阿妹呀，阿妹不是好搞的。所以啊，大卫啊，哎呀，好不容易啊，把这些人牧羊长大。称为啊勇士，不简单。原来都土匪，现在变勇士。阿妹，原来都叫花子，现在变成哦传道人。阿那个呀，可是呢，不是没有危机。有一次呢，发生一件事情。我看撒母记上30章，有一次在希格拉出现了一个危机，也就是大卫做领袖以来啊最大一个危机。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因为亚玛利人啊把他们的妻子儿女啊产业全部掳走，大卫自己的妻子都被掳走，这件事情啊是对大卫做领袖的一大考验。阿们。因为众人啊妻子儿女被掳了以后啊，这下受不了。我们看第六节，大卫甚是焦急，因为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，说要用石头打死他。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，心里坚固。阿们。所以啊，你发现这一次考验好大，急了以后，这些人啊，反过来要想打大卫。阿门，阿门。阿们，有的时候啊，你要小心一点。阿门，阿门。阿们，有的羊啊，虽然啊改变回来，可是有的时候啊，它劣根性还在。所以啊，遇到这些羊啊，还是要小心一点。阿妹，这些人原来是凶神恶煞，这下急了，儿女妻子没有了，反过来打谁啊？打死大卫。哎呀，好在大卫不是靠他，大卫一向靠谁啊？心里坚固，依靠耶和华。最后耶和华帮助他，把这些被掳走的妻子儿女全部打赢掳回来，才解决这个危机。阿门，阿门。这个难关，什么难关呢？就是众人起来背叛你的难关。阿们。做领袖都要经过这个试炼。什么试炼啊？就是人们啊，哎呀，起来反对你，起来背叛你。阿们。这里面什么样的人啊？在大卫打赢了回来啊，要分你掳物的时候啊，有些人啊，哎呀，还在那里说话。什么意思啊？22节，30章22节，大赢了战胜的回来了以后，讲到跟随大卫中的人有什么人啊？请问一下啊，大卫这一群当中，这都不得了的，跟他打了完，打了胜仗，打了亚玛利人的，可里面有什么人啊？有恶人，有匪类，这些人就埋怨那些没有去打仗的，不准他们分礼物。阿妹，不要以为奇怪，教会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。阿门，阿门。不要以为教会里面都是好人，我在教会里面看多了，什么都有，还做买卖的，还骗人的，还想找女朋友的，多得很。阿门，阿门。阿门。我以前专门收拾这样的人，有人到教会来就看哪个女人漂亮，就动歪脑筋，被我轰出去。阿门。哎呀，教会就这样。阿们，这是大卫亲手训练的，大卫带的这一帮人居然里面有匪类， 有恶人，我们当中有没有啊？啊，不要给我找到几个，阿弥陀佛，阿门。哦，所以不要觉得奇怪，耶稣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也是恶者，耶稣说他属于撒旦，犹大就是一个。所以你不能说我带的羊都是乖乖的羊，才怪，阿弥陀佛。耶稣当中啊，门徒都有派背叛他，将来不知道哪一个背叛我，阿弥陀佛，先把你杀了，阿弥陀佛，阿弥，哎呀，会有的，防不胜防，阿弥，你看不清楚了，你不知道人的心，就算你知道也没有办法，他又跟你有什么办法？阿弥，犹大就说：“耶稣，我来了。”耶稣明明知道他会出卖，可是没办法。这是神所安排给你的试炼，没有他你就没办法定十字架，你到时候来谢谢他，多亏了你来害我来背叛我，阿弥陀佛，阿妹，所以啊认了，阿妹，将来啊会有人背叛你，阿弥陀佛，不但呢手下来背叛他，还有他自己家里的人背叛他，大卫很痛心的，他有两个背叛出于自己家里面，谁背叛他？自己亲生的孩子。十五章，撒母耳下十五章，大卫有一个优秀的孩子，叫做什么？亚撒龙。结果有一次啊，哎呀，亚撒龙犯的罪，犯的错，跑出去了。后来回来的时候不怀好意，他暗中的赢取了人的心，最后在希伯伦啊自己做王，阿妹。我们看撒母耳下十五章第十节，亚撒龙打发探子走遍以色列各支派，说你们一听见脚声就说亚撒龙在希伯伦做王，亚撒龙在耶路撒冷啊请了两百个人与他同去，都是诚诚实实去的，不知道其中的真情。在亚撒龙献祭的时候，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伦亚西多佛请来了，于是叛逆的事派甚大，随从亚撒龙的人民啊日渐的增多，阿妹。亚撒龙公然起来背叛他的老爸，阿妹。所以啊很伤心的，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遇到这样事情，自己牧养训练的同工最后起来背叛，分裂教会，带一帮人出去另外成立教会，打的同样的旗号。所以啊这是最心痛，花了多少功夫培养这个年轻人，最后居然啊起来背叛。阿妹，大卫后来啊可怜到一地步，亚撒龙背叛大卫以后，大卫怎么样？三十节，于是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，一面上一面哭，外人背叛你就算，自己的儿子背叛你，何等伤心难过。大卫只有哭啊，哎呀，别人还好处理，自己的儿子为什么要背叛我呢？我的不就你的吗？总有一天给你，等不及了，年轻人起来背叛。所以啊大卫可怜的谋士，什么叫谋士？帮他出点子的亚西多佛公然的背叛他，跟着亚撒龙去，大卫连个给他出点子人都跑掉了，阿妹，只好被迫匆匆忙忙，哎呀，很狼藉的跑离开耶路撒冷上橄榄山。还有呢谁背叛他？他的将军撒母耳下十八章，撒母耳下十八章，大卫有个不得了的将军叫做约押，约押后来啊也背叛了这个大卫。什么意思？大卫心里爱亚撒龙，大卫不准他出去的时候征战不能够伤害亚撒龙，因为毕竟亚撒龙是他的孩子。可是呢约押没有听大卫的命令。第五节怎么说？十八章第五节，王嘱咐约押亚比衰以太说，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亚撒龙， 王为亚沙龙嘱咐众将的话，兵都听见，不要说将兵，将都听见，兵更是听见。这样的命令清清楚楚，请问约押后来有没有听啊？没有。到了14节，亚沙龙啊，结果啊，被头发被一个树缠住，约押就拿着什么三杆短枪，趁着亚沙龙在橡树上还活着，就刺透他的心，亲自杀了亚沙龙。的确亚沙龙该死，可是呢，没明大卫下的命令不准杀亚瑟龙。请问约押听了没有？哎呦，做他的大将军居然不听他的话。做领袖啊，有的时候很可怜，就是身旁的人不听你的话。大卫做这个王不怎么好做的，不怎么光彩，谋士背叛他，祭司背叛他，将军背叛他，孩子背叛他，我看就他自己没拍拍他自己，剩他一个人，阿妹，所以啊很难搞的。以为做王的没事，没想到做王了以后啊，哎呀，背叛的势力这么大，阿妹，很多人来跟随你，带着他们的野心，阿妹，我以前也有很多同工，我发现做领袖不太好。有很多人啊，带着他的自己的动机，来说帮助你，其实啊，有他的动机，想要得些什么，或者有他的主张。好多人稍微看看这个事工不得了，他就想啊，哼啊，在里面搞点什么，有自己野心在里面。这种同工很可怕的，喧宾夺主，你讲的话他不当做回事，他擅改命令，所以啊，很麻烦。阿妹，做一个领袖最难处理的就同工的背叛，所以啊，大卫也是这样。到了晚年呢，还没好日子过。还有一个《列王纪上》1章7节，亚沙龙解决了以后啊，还有最后啊，大卫最后这王要归给谁啊？所罗门。可是有一个儿子呢不甘心，那个儿子谁啊？第5节。列王纪上1章5节，哈基的儿子亚多尼亚自称说，我必做王，阿们。所以啊，他就起来背叛。不但如此，第7节，约押就是将军约押，还有祭司亚比亚他商议，两个人都顺从他，帮助他，帮助他干嘛？背叛大卫。所以大卫的儿子啊，另外一个亚多尼亚在晚年的时候也起来背叛，包括的祭司，包括的将军。你要知道，好像你左右丞相都起来反叛，欺负你年老了，什么不能做？所以大卫恨死了，最后死了之后啊，叫所罗门啊，你最后处理这两个，把这两个叛徒给处理掉。阿门。所以啊，大卫这个王啊不好做，大卫一生充满了苦难，还没做王呢，打了不少战场，受尽了逼迫，受尽了藐视。做了王啊，本来应该得尊贵的，结果呢还受到许多的背叛，一直到死。所以第三个你要面对的是属下对你的背叛，这是一个不容易的试炼。第四个，大卫实在是中奖。什么意思啊？从小啊年纪大的欺负你，还没做王啊，那上面领袖啊就逼迫你，做王啊，下面的属下还背叛你。第四个更糟糕了，前后左右都啊对付你，更糟糕的上面那个也对付你。第四个是什么？哇，就是我讲的说最当怕的，别的还没什么怕，这个最怕。第四个什么？就是神来的管教。阿们。大卫合神心意，神所爱的神必管教。所以啊，他还要面对一个很厉害的试炼，就是神啊因为他犯罪啊会来管教他，这个是最不好受。我们看看什么样的管教呢？撒母耳记下12章，撒母耳记下12章，大 伟曾经做王了以后犯了淫乱的罪，犯了凶杀的罪，跟乌利亚的妻子啊八十八犯淫乱，因着这件事情神审判他，因着这事情虽然神饶恕他，可是后果要负的。什么后果啊？神要怎么管教他？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第九节，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？你借了亚扪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，也娶了他的妻为妻。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怎么样？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。耶和华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。哎呦，吓死人！这一种最可怕，神来的审判，神来的管教，躲都躲不了。神这么说，没有办法挽回。所以大卫家里面没有太平，娶了一大堆妻子，生了一大堆儿子，结果家里闹得一塌糊涂。阿们。所以啊，刀剑从此不离开他家。后来呢，他跟八十八岁生的孩子也怎么样，病重而死。那个孩子啊死了，大卫哭也哭了没有用。什么意思？23节，孩子死了我何必竟死呢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？大卫知道这是神的管教，神管教我也没有办法，只有默然的接受。阿们。后来家里面出很多乱子，犯了淫乱，犯了杀人，其中一个就是亚撒龙杀了暗嫩。撒母耳记下13章37节，撒母耳记下13章37节，亚撒龙逃到基述王亚米户的儿子达买那里去，大卫天天为他的儿子怎么样悲哀。可以统管整个以色列人，打败了仇敌，自己家里却管不住，极大的悲哀。我跟你讲，痛到心骨子里去，外面仇敌还没什么痛，痛了自己儿子没了，痛了自己儿子不听话，痛了自己儿子啊最后逃出去，家里面啊闹啊不和，这是最心痛。有的时候在外面传道还容易，自己家里面问题还解决不了，这是最痛心的事情。后来亚撒龙背叛的时候，大卫逃出去，又遇到一个人。撒母耳记下16章讲到有一个人啊，在大卫逃难的时候啊，他来怎么样咒骂大卫。阿们。第五节讲到有一个扫罗族的儿子名叫示每，他一面走一面咒骂大卫。怎么骂他呢？他说啊，第八节，耶和华把这个罪啊，你流扫罗家的全家的血，接续他做王，耶和华这罪归在你身上，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撒龙，现在你自取其祸，因为你是流人血的。哎呀，乱骂一通，结果啊，亚比衰看不过去，说是四个几个咒骂我主我王呢。可是大卫怎么说啊？大卫说容许他骂吧。阿们。为什么？他说他咒骂是因为耶和华吩咐他的，说你要咒骂大卫。阿们。所以啊，大卫就说由他咒骂，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，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，为我今日这背着咒骂就施恩给我。阿们。有人莫名其妙骂你啊，有的时候啊，我告诉你，就是神啊在管教你。哈利路亚。阿们。你没犯错，人家好端端都不会骂你。阿们。可是有时候真欠骂啊，平常啊没人敢讲你，这时候找了一个神经病来骂你。大卫知道这是出于神。阿们。的确我是该骂。哈利路亚。啊，像那个女子骂巴兰一样。阿们。所以啊，大卫知道这不是普通的事情，是神吩咐他，叫他好好修理我。哈利路亚。阿们。还有一个呢，撒母耳记下当初啊，大卫有心要把约柜接回来，结果呢用新车去装约柜，结果 怎么样，牛失前蹄啊，约柜就倒了。乌沙去服务约柜，结果怎么样，当场击杀而死。大卫说，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啊，我好心好意的，我要完成神的托付，把约柜拿回来，却没想到死了人，同工死掉。这是因为啊，神啊在管教他，神啊向他发怒。我们看第六章第六节，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六节，到拿鬼的合场，因为牛失前蹄，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，神向乌撒发怒，因着错误击杀他，他就死在约柜的旁边。因此啊，大卫啊心里愁烦，虽然乌撒死了，大卫要负责任。大卫应当知道约柜是要用人抬，不能用汽车载。大卫为此付了很大的代价，下面出乱子，领袖要负责任。你不要说不关我的事，下面做错事，谁叫你是领袖，你要负责任。所以大卫被神啊厉害的管教，神管教的手不是一次两次，常常在大卫的身上。还有呢，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，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，有一次神又试炼大卫，怎么试炼他？就激动大卫。第一节，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，就激动大卫，叫他去吩咐人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太人。阿们，去算一算教会有多少人，这牧师最喜欢做的事儿。阿们，看看我的教会有多大。所以牧师彼此见面常常第一句话就是，哎，你教会现在多少人啊？阿们，都在比大，我们两千，你呢？三千。不知道这是得罪神的事情，大卫就受不了，怎么不点呢？当然要点一点。阿们，哎呀，看看我教会有多大，看看我合场有多大，看看我的信徒有多少，这一点完了。神后来怎么样？明明是神激动他去点的，谁叫你那么笨啊？你就受不了了，你就不知道这是神在试炼。这下一骄傲，神就怎么样？要管教大卫，神就审判他，神就跟他讲：“大卫啊，给你选三样，你要哪一样？哪三样啊？”他说：“你要愿意啊，有七年的饥荒呢，还是你被敌人追跑啊三个月呢，还是你在国中有三天的瘟疫呢？”大卫很认识神，被打怕了，被打多了，知道长痛不如怎么样短痛，三天瘟疫就三天瘟疫啊，那个呀。我不要啊，七年的啊灾难，我不要啊，三个月的被仇敌追打，神啊，你就降瘟疫降三天。大卫知道跑不掉了，这一次铁定要被管教。后来神啊达到目的了，就赐出瘟疫。我为什么讲这么多例子？你发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，可是神对他有没有放松啊？有没有放松啊？哎呦，神厉害的管教他。阿妹，所以我常常讲，你们很多人不晓得，我若对你凶啊，是我看得起阿雷乐呀。爸爸是这样，骂得越凶越爱，不理睬你啊，那是这根本就不把你当儿子看。可很多人不懂，说爸爸你找我麻烦，整天对我那么凶，正因为爱你才警告你，正因为爱你才管教你，要不然呢、啊、懒得理睬你。阿妹，所以很多人不了解，大卫神那么爱他，所以神啊必要管教他。虽然这个试炼不容易，阿妹，原来的试炼还容易应付，最麻烦的从神来的试炼。阿妹，这是大卫所遇到的各样的试炼。阿妹，我举这些例子不是表示每一样都会发生在你身上，可是给你一种大概知道来的时候你不要惊讶。阿们，你不要哪一天你啊，哎呀，领袖逼迫你说怎么会这回事，我跟你讲过，哪一天你做领袖时有人起来背叛你，我也跟你讲过，哪一天神管教你了，我早就跟你讲了，最好怕怕你老爸，还能这样。阿们，所以啊这些事情都会有，当我们去低头，我们来祷告。